玉琴越看越有趣，又调皮地用玉手拿起浩成软绵绵的鸡巴玩弄起来。哪知道浩成的鸡巴立时发怒似的，由软绵绵而垂头丧气的模样迅速膨胀，伸长变粗，像一个充了气的气球，不一会儿已经胀成了一根粗大坚硬的肉棒，昂首挺立，高高竖起。玉琴终于看清楚一生从未看过的神奇变化，只觉得心脏越跳越快，又看到鸡巴下面有一个暗褐带黑的袋子，有一层薄薄而粗糙的皮肤包着两个小丸。玉琴暗想，今夜大概是那里制造出来的吧。一切都看清楚了，玉琴总算了却了自己一个小小的心愿，不觉渐渐想入非非，心猿意马，不知不觉间发觉自己的逼已经变得非常的湿润。玉琴看着浩成下身竖得笔直的肉棒，不禁欲火上升，春情泛滥，干脆来个趁热打铁。他决定打破传统，来个女上男下的姿势，慢慢拨开自己两半湿润的嫩唇，把饮水横流的小逼套到浩成又大又红的龟头上，再利用体重渐渐压下。由于有大量饮水的帮助，果然事半功倍，浩成的鸡巴竟然孤军深入，直捣黄龙，很快就插进了玉琴的花心尽头。玉琴马上就觉得有一种前所未有的酸麻刺激的感觉。此次女上男下的运动，由于完全由玉琴操控，效果又截然不同，鸡巴可以特别深入，所以又特别的刺激，加上浩成膨胀后的鸡巴可达八寸之长，一下又一下的撞击可直达子宫腹地，那种感觉最实在，太舒服，太美妙了，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。只是开头几下的撞击，玉琴就舒服地仰起头来，扭曲着脸孔不停地呻吟起来，一下又一下的吞吐，就有如一下下地撞击着她肉体的灵魂，全身有种飘飘然的感觉。顿时见她苗条的身躯晃动着两个竹笋形的丰乳，胸前一片波涛汹涌，跳跃不已，分外撩人。有人说，但凡阴毛多而茂盛的女子，性欲特别的旺盛，可能玉琴正是其中之一。在她自己控制的抽松运动中，已经由慢到快渐趋激烈，整个逼越感瘙痒，饮水有如山洪瀑布自高向下流出，不觉已抽送了100多下，还越沾越强，愈加猛烈。只见玉琴的裸体已经香汗淋漓，嘴里已经大声的呻吟喘息，模样有如骑马跑了千里的路程。可能玉琴毕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将军，一向行军打仗，骑术超群，虽然今次不是骑马转做骑人，但往日的骑术同样可以收到异曲同工的效果。他又连续抽送了100多下，终于把自己已经积压了多年的情欲一并爆发出来。他实在是疯狂了，嘴里边已经情不自禁气喘呼呼地叫道，太好了，太舒服，舒服死了，我太好了。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，第一次发出了这种语无伦次的特种语言。经过了数以百计的活塞摩擦运动，首先是浩成支持不住了，在玉琴的一片胡言乱语的叫喊声中， 他终于感到一阵快感，然后一泻如注，发射了大量炽热的精液。玉琴只感到一股热烘烘的暖流直达自己的子宫深处，同时自己也出现了一阵强烈的快感。只见他香汗淋漓的裸体立时像中了子弹一样，两眼发光，全身一震，发出了几下抽搐颤抖，下面阴茎尽泄，大量的爱液一冲而出，口里只能发出几声啊啊啊的叫声，完全进入了忘我的高潮境界，到达了欲仙欲死的快乐时刻。这场奇术运动也实在进行得太过剧烈，竟然使这位女将军瘫软在床上不能动弹。她终于得到了最大的满足，休息了好一会儿方能恢复。稍事休息之后，二人不但恢复了体力，同时也恢复了理智，又在情意绵绵地交谈起来。玉琴语带天真地问道，你我二人真的可以永结同心，白头到老？
只要我们打败援兵，就能得偿所愿。
浩辰安慰他。玉琴又叹息了一声，说道，眼前兵临城下，凶多吉少，幸好我们二人一共度春宵，虽无夫妻之名，但已有夫妻之实，亦不枉此生。日后如不能同眠共枕，也望死后同穴。浩辰又深情地说，
就算将来我们为国捐躯，黄泉路上有我相伴，你也不会感到孤身寂寞。在阴曹地府，我们还是一对好夫妻。
玉琴听后，突然又想到目前危在旦夕的险境，又望着痴情一片的浩辰，难道夫妻之恩爱竟会如此短暂？他实在心有不甘，不禁悲从中来，美丽的瓜子脸上泛起了泪光，紧紧地抱着同生共死的浩辰，好像怕他突然消失似的。他实在太爱他了，总想多抱一会儿。因为严重的军情随时会恶化，玉琴内心不禁一阵寒意，开始感到有点担忧，会否一觉醒来连拥抱的机会也没有了。浩辰见此生离死别的情景，也深受感触。他知道
桃源洞内静风流，桃源洞外百事忧，天长地久无时尽，何叫夫妻欠白头。
玉琴也梨花带雨回诗一首，夫君重义妾难忘，誓主峨眉护国疆，沙场杀敌人清净，雪见鸳鸯梦一场。夜渐深，玉琴也不知不觉进入了梦乡。突然间，朦胧之间，暗夜之中，他猛然看见妹妹月娥身负重伤，满身鲜血，高声大叫，
姐姐救我。
话音未完，已被一群援兵乱刀杀死。玉琴大吃一惊，立时惊醒，原来是一场噩梦，早已吓得一身冷汗。东方发白，逐渐天明，玉琴和浩辰起床不久，探子急急来报，
援军已开始大举攻城。
玉琴大为紧张，心里暗想，援军近日只是围困，多日未有攻城，现在又不知想出了什么毒计花招来。闻的那个叫什么哈弥斯军师的一向阴险狡猾，我更要小心提防。玉琴和浩辰急急登上城楼，只见援军攻城猛烈， 可能知道城里边快要凉尽，于是漫山遍野四面围城攻打，仗着人多势众，前边的倒下，后边的又攻上来。